我们今天要讲到《申命记》的第三十章，前一章《申命记》二十九章开始呢，就是讲到摩西在摩押地那个地方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上帝来更新立约了。这两章是可以连在一起来看的。在前一章已经警告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背逆离开神，必定会遭遇上帝的惩罚，被掳到外邦去。而三十章呢，则保证以色列百姓，只要他们悔改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必赐下恩惠，使他们可以重得复兴。这个地方是我们看到摩西把一个先知传讲信息的一个基本原则就讲到，历代的先知都是这样，如果讲到上帝的惩罚，一定讲到上帝给的悔改；如果讲到上帝对百姓的责备，一定讲到上帝给百姓有一个盼望，这两方面一定是平衡。就好像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他如果打开我们的胸腔，打开我们的肚子，把这个毒瘤拿掉，他一定帮我们缝合伤口，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恢复起来。这种呼吁悔改，改变未来，除去诅咒，带来祝福，这是在古代近东条约里面所没有的，而是申命记里面所特别有的。所以你看申命记呢，它不是一个单单的就是借用这个古代近东的条约的格式啊，一个硬邦邦的条文，不是的，而是在这边我们更多看到摩西是一个牧者的心肠，来勉励以色列百姓抓住机会悔改归向神的。这一章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复兴的应许，回转归向神就能够繁荣昌盛。第十一到第十四节讲到上帝给他们遵行的保证，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是离开我们很近的，是我们在口里面可以念诵，心里面来遵从的。十五到二十节呢，更是摩西给百姓一个蒙福的挑战，来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要拣选祝福，不要拣选诅咒。这是摩西带领百姓做一个生命的抉择。我们先看到第一到第十节讲到复兴的应许，回转归向神，繁荣昌盛。前一章讲到百姓他们如果悖逆的话呢，必定会遭受逐出跟灭亡，这一段开始则是呼吁百姓悔改来得到复兴，扭转整个失败的命运。所以这一段呢，已经讲到遥远的将来了。而这段里面特别用到一个希伯来文的动词，就是回转，或者翻译作归回，或者再一次，那就是先知代表上帝来呼吁百姓悔改回转，来归向上帝。好像说原本呢，我们是面向上帝的，我们是来敬拜他的，但是因为人心的悖逆，我们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我们在转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听到后面有上帝的呼吁，或者先知代表上帝的呼吁，就是回来，回来的意思。那我们听到呢，我们就转过身来，我们就朝向上帝。这一段里面用到七次 shuv 这个动词，不但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回转归向神，也讲到耶和华他就回转归向以色列百姓，要向他们来重新施恩，要施行拯救。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称作复合神学的一个最高的表现，那就是人跟上帝能够重新的复合了，那那个是非常非常宝贝。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呢，像以弗所书就讲到要把人和神中间隔断那个墙要拆毁，要把人和人中间隔断那个墙要拆毁，不管是近处的人还是远处的人，通都要来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都归在神的里面。这一段讲到复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五个段落。第一、第二节讲到复兴的开始，从心中回响，归向耶和华。第三到第五节讲到复兴的实现，就是百姓归回圣地，胜过列祖得着应许之地。第六节讲到复兴的关键呢，是心要受割礼，他们尽心尽意的来爱耶和华。第七、第八节讲到复兴的对比，仇敌要遭报，而以色列百姓呢，信上帝的人就要得到上帝的赐福，他们回转归向神。第九节、第十节讲到复兴的结果， 耶和华赐福给他们，他们就尽心归向耶和华。我们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呢，一开始就感受到摩西在这里是一个牧者的心肠来勉励以色列百姓，谆谆告诉以色列民，悖逆遭罚，顺服得福气，诅咒绝对不是上帝的本意，而被掳到外邦去也不是神子民最后的命运，刑罚是为了要炼净，为使百姓能够回转归向神。心里回想这个事情，这个回想呢，在圣经里面多半就是翻译作回转或者归向，所以在这边就用到外表的一个动作来说明内心里面的实际，呼吁百姓来归向神。后来呢，像好多的先知以赛亚啊、耶利米啊、以西结，也都是用这样的动词呼吁百姓来回转归向耶和华。所以这些都是用外表的动作来说明内心的实际。第三到第五节讲到复兴的实现，就是归回这个地胜过列祖了。那这是我们讲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先知书里面我们称作新的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呢，是他们在历史上面最重大的事情，他们就成为一个国家了，他们就成为属上帝的子民了，他们就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了。可是因为悖逆离开了上帝，被逐到外邦去了，所以上帝把他们从巴比伦的地方给重新的带回来，他们就称这个叫做新的出埃及。但在新的出埃及里面，他们就思想到，不只说我们这些人我们回来了，连我们的内心也是归向耶和华了。所以对好多的以色列人来讲，他能够回到应许之地，就是他经历到一个新的出埃及。今天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散在世界各个地方，但是他们如果有机会能够回到以色列的话呢，就被称作是一个回转归向上帝的人，就经历到了一个新的出埃及。个人的灵性上面也是如此，好像说约拿他逃跑了，被下到海中，被下到大鱼的肚子里边，被下到阴间的门口，但是约拿在约拿书的第二章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我已经离开了你了，我到了阴间的门口，可是我现在心里面就向你来仰望，我盼望着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我盼望着能够再一次在你的圣殿里面向你来敬拜。对约拿来讲，他被大鱼吐出来，在这个海边，在干的地上，能够重新的亲近上帝来敬拜他，那就是约拿的一个新的出埃及。其实今天在我们很多人身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也用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些的比方。比如说我有时候问一些弟兄姐妹啊，你现在光景如何，有些人说哦，我就好像在埃及那边受到击打一样，遭受实灾。有人讲说我好像还在旷野里面迷路呢，有人讲到说我真的已经离开了这些旷野的道路，真正能够出埃及，能够进到应许之地。那都是我们应用到圣经里面一些典故来讲到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是如何。第六节讲到复兴的关键就是心要受割礼，要尽心尽意的来爱上帝。什么是割礼呢？割礼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把男孩子生殖器前面那个包皮把它给除掉，用这个除去身体上面的一部分来代表灵性上面脱离肉体，不靠肉体。而一个人得到救恩，就是脱离他的肉体的作为，不再为自己打算，不再靠自己成全，乃是单单依靠上帝。所以不是单单身体上面行着割礼，这个叫内心要行割礼。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呢，也看到保罗就讲到了，肉身上面行割礼的不是真以色列人，只有内心里面行割礼的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不需要在肉身上面行割礼，但我们在内心里面呢，我们就学习不再为自己打算，不再靠自己成全，单单依靠神，这就是真正的内心里面受割礼。第七节第八节讲到复兴的对比，就是仇敌遭报，以色列百姓却要回转归向神。所以这次看到这些仇敌，他们是恨恶以色列百姓的，他们是迫害以色列人的，甚至呢，我们在以色列历史上面看到有亚述 有巴比伦，他们是上帝所兴起来刑罚以色列人的工具，但是最后他们也要因为自己的罪受到上帝的惩罚。所以以色列百姓最后呢，就是他们必回转归向神，要听从耶和华的话，要遵行他的一切命令。整个复兴的结果就是耶和华要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尽心尽意的来侍奉神，归向神。在这里呢，我们要讲到，在讲到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面对到人的一些疑问或提出来一些讨论。比如说讲到救恩，有人讲说，其实救恩呢，就是我自己做抉择，可是这个抉择呢，其实是上帝给的恩典。有些人说，那是我在那边用我的自由，但是关于这个自由呢，在500年前马丁路德的时候都已经讲过了，这些自由都是上帝给人的恩典。我们人自己在那边运用自由的时候，这个自由运用到极致，不是悔改归向上帝，而是离开神的，是上帝把这个自由让我们看见，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才可以给他归向神。那再有人假如说，我们因信称义，那个因信称义的信呢，也是我自己决定啊，是我自己决定信。但是在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那个时代，也都已经有讨论，连因信称义的信也不是我们自己里边有，而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里边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想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申命记第30章这里是上帝把回转归向他的这个心放在我们里面，这个回转归向上帝呢，也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的，是出于他的怜悯的。第11节到第14节讲到遵行的保证，以色列人就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可以遵行上帝的律法呢？上帝的律法我们可以遵行到吗？在这边这短短的几节呢，就讲到这个重点了。上帝的律法离开我们很近，上帝的律法就在我们的嘴里边，上帝的律法就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口诵心从，让我们可以来读的。我们圣经讲到整个救恩，它不是给那些学者专家的一个学术的作品，圣经是写给我们一般的百姓的，只要你有知识能力，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明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好多的人，有这个最有学问的人，但是也有最没有学问的人。像我的妈妈只读过3个月的小学，粗粗略略的讲到可以算识字，但是她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但是像她呢，也是可以被上帝开启她的心窍，能够明白救恩。后来等到她信主以后，他也可以读圣经的，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智慧，可以明白真理的。上帝的救恩呢，上帝的律法也不是脱离现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就可以来遵行的。所以这边讲说对你并不困难，这个对你不是太困难呢，原本意思就是不是太奇妙，是我们不明白，太遥远是我们达不到。所以在智慧文学里面呢，好像说约伯记28章箴言第30章那边都曾经讲到说，人在那边追寻智慧要明白上帝，好像呢智慧是无处可寻的，是不能够明白，是好像在天那么高，是人所不能够企及的。但是申命记里面讲却不是这样，上帝给我们的智慧都是在他给我们的启示的真理的里面，是可以亲近的，是可以明白的，他就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得着。人人可以明白，人人可以遵行，借着口中诵念，心中默想，就可以得着，来谨守遵行。15节到20节呢，就是摩西最后给以色列百姓的蒙福的挑战，要他们拣选生命，让他们可以日久天长。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整个摩西讲解律法，还有最后带领以色列百姓更新立约最尖锐的一段，也是对百姓勉励的最高潮。这是圣约的更新，是摩西最后给以色列百姓的挑战。在立约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上帝对人绝对的尊重，也给人绝对的自由。原本以色列百姓按照当时的这个习俗来讲，他们是被上帝给买赎回来的，所以你用比较粗俗的话来讲呢， 他们的祖先在乎上帝，上帝要他生他就生，上帝要他死他就死。可是上帝不是，上帝对人呢就是绝对的尊重，上帝把人好像是抬举到跟上帝平等的地位，让人自己来决定说我要不跟上帝立约，我要不遵行上帝他所定立的一切的这些律法的规定。你说我是谁，我哪里能够这样来做？可是上帝呢，他就是给人绝对的尊重，给人绝对的主权，一个独立的一个地位，来决定说我要不要进入到上帝的约里面。那在更新立约里面也是一样，不是说今天我就是把这个选择放在你们面前，但他就给以色列百姓挑战，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要选择祝福，不要选择诅咒。这在这边就是给人一个抉择的一个机会，但是摩西也提醒百姓，在这两个中间呢是没有一个灰色地带，你不可能两边都有，也不可以是齐强，你只能够选一边。所以在这边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强调今天，他说今天我在你们面前把这些事情陈明在你们面前，我今天吩咐你们，我今天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今天呼天唤日的来做见证。摩西用这些强烈的对比的字眼呢，来推动百姓做抉择，生命与死亡，福气与灾祸，祝福与诅咒。讲到日子长久，对应日子必不长久，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这段里面看到。十五节里面讲到提出两种选择，十六节讲到顺服得的奖赏，十七、十八节讲到被盗的恶果，而十九到二十节的讲到最后总结的挑战。所以十五节里面提出两种选择呢，就是讲到祸与福。这个祸与福呢，其实直译就是善与恶，但这个恶呢，更是讲到我们把它翻译成为灾祸，那其实是很恰当。福是指到全方位的顺利跟成功，不仅包括个人层面的健康幸福、富足尊荣，更扩及到整个国家的层面，能够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而祸呢，就刚好是它的相反了，这是智慧文学里面经常用到的主题。顺服的奖赏呢，这边摩西讲到怎么样顺服，就是爱上帝，遵行他的律法，谨守他给我们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样子呢就可以得存活，人数增多就可以蒙上帝的赐福。而被盗的恶果呢，前面讲到说蒙福是从内心开始，而被盗偏离神也是从内心开始的，这样就产生了三重的行动，不肯听从，被引诱去拜别的神侍奉他们，结果呢就是受刑罚，被逐出跟遭灭亡。但是最后摩西有一个总结的挑战，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摩西以永恒不变的天跟地来做见证，代替古代近东条约里面呼吁立约的双方的神明做见证。摩西在这里提出以色列百姓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抉择是什么呢？就是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拣选祝福，不要拣选诅咒。这种抉择不只是单纯的认定，更是要全然的委身来献上。那这边我们看到生命记里面呢，其实讲到好几个拣选，原本都是讲到耶和华这边的，耶和华拣选以色列百姓做他的子民，耶和华在地上拣选一个支派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做立为他民的居所，耶和华拣选君王来治理百姓，耶和华拣选立位祭司来侍奉神。以色列百姓也应当有一个同样的回应，就是拣选生命，这个生命呢也就是耶和华自己。所以这边讲到以色列百姓应当做什么呢？应当就是要来紧紧的跟随耶和华，听从他的话，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紧紧跟随我们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路德他紧紧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就回到了以色列，他做了一个整本圣经里面可以说最伟大的一个信仰的宣告，不要叫我离开你，我就是要一直跟随你，你在哪里生活 我就在那边生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死在那里，除非死使我们能够分离。那那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信仰的宣告。所以最后我们这边有一些的反省跟大家来思想。第一，有神的存在主义者齐克果跟海德格都讲到，我们人生就应当为我们的生命做一个抉择，而且为这个抉择要负起责任来。摩西就是用这个来鼓励以色列百姓，后来的耶利米先知也是这样来鼓励百姓，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选择祝福不要选择诅咒，选择顺服上帝不要选择悖逆。真正的顺服呢，不仅是内心的同意，更是有实际真实的行动。所以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所以这边不只是存活而已，更是活得有尊严有意义，人生就有了方向有目标。好像约翰福音第十章那边讲到，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来呢，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得到生命呢，就是属灵的生命，这是职责的提升，而得的更丰盛，更是整个跟上帝之间关系的一个扩展，这是量的一个扩展。第三，就是上帝子民回转归向神的行动，从内心回转归向神来开始的。这个内心里面的更新变化是上帝主动的工作，也是人对上帝的积极的回应。所以新约里面讲到，好像是上帝在人内心里面动了一个内心的手术，使人得以顺服上帝。这是因为上帝给人恩典，从内心里面爱上帝，给来跟从他。在旧约到新约里面，让我们看到多次呢，就是他自己或是一些属灵领袖带领百姓跟上帝的立约的更新。这个可以说是把生命记的29章、30章做了一个总结。好像说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26章里面讲，上帝就主动跟以撒来更新立约。35章呢，他更是主动跟雅各也来更新立约。在出埃及记19到24章里面讲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立约，而34章就讲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就跟上帝来更新立约，这是在金牛犊事件之后。而生命记呢，更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来更新立约。所以有一个更新立约的动作，有一个礼仪，其实在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很重要。后来在约书亚记的24章，约书亚也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更新立约。大卫跟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以后呢，在历代志下23章有耶和耶大这个大祭司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上帝来更新立约。后来又有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也跟上帝来更新立约。因为我们今天借着经常不断的有这样子的机会，在上帝面前，比如说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跟上帝来更新立约，把我们自己对上帝的委身，对他的敬爱，再一次倾泻在上帝的面前。我想这是很宝贝很宝贝的事情。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下次再会。